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布林肯称以色列接受了美方加沙停火过渡性方案。习近平审饮三周后见越共总书记苏林后徒留更多疑点。
现在是权力完全集中在习近平身上，外界对
民主党大会召开，拜登、哈里斯、希拉里登台。
China will inevitably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No one saying
thank you, Joe Biden, for your lifetime of service.
日向岸田不连任，分析称他让日本立足天下为中，
展现美日韩联防抗中，
全力配合美国的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8月20号抵达埃及，并分别与埃及总统塞西及外交部长阿卜杜拉提举行了会晤。一天前，布林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布林肯8月19号在特拉维夫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接受美国为加沙和平协议提出的一个过渡性方案，下一步就看哈马斯是否接受了。但是他没有说明哈马斯激进组织提出的关切是否已经得以解决。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宣布，以军在加沙找到了6名人质的遗体。
The families of our dear hostages were informed.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戴维门塞尔说，人质的家人们得到了通知，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夜间分享了这个消息。我们勇敢的军队带回了被凶残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绑架的6名人质的尸体，亚布拉汉·蒙德79岁，亚里克斯·丹西格76岁，柴姆·佩里79岁，雅格夫·布赫什塔布34岁，约拉姆·梅斯格80岁，纳塔夫·帕普尔维尔51岁，人们将永远铭记他们。台湾国军年度重大演训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星期二8月20号在屏东九鹏飞弹发射基地登场。首日由空军防空部队试射爱国者2型、天宫3型防空飞弹，海军成功级班超军舰试射标准1型防空飞弹。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表示，
我想今天所有发射的飞弹都顺利的命中目标，整体而言基本上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
韩国首都首尔8月20号举行了由政府机构、军方和警察联合参与的反恐演习。此次演习是每年一度的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8月20号公布了对中国电动车最终关税税率的建议，并启动了对中国清洁技术厂商是否存在向欧盟市场倾销补贴产品以及中资企业在欧盟境内运营中是否不公平的从补贴获益的专项调查。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8月20号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首家欧洲工厂的奠基仪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讲话。
This is more than a groundbreaking.
这家工厂将由台积电与博士、英飞凌和恩智浦等3家欧洲企业以合资形式建立。台积电持有70%股份，预计工厂总投资额度将超过100亿欧元，其中约一半来自德国政府和欧盟补贴。中国社保基金一名主要负责官员周一8月19号发文承认，高达2.88万亿元人民币的社会保障基金形势危急。
Mpox is not the new COVID.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20号表示，猴痘 Mpox 无论是新毒株还是旧毒株都不是新冠病毒，因为当局知道如何控制其传播。他强调，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共同应对麻疹疫情。克鲁格补充说，目前欧洲地区每月报告的猴痘分支 二毒株，新病例大约为100例。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民主党大会召开，拜登、哈里斯、希拉里登台展士气。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8月19号星期一晚间在芝加哥开幕。美国总统拜登在大会上发表了动情的告别演说，副总统哈里斯和民主党大佬希拉里·克林顿也登台亮相，鼓励本党，也抨击对手。同时，抗议者就加沙战争等议题在场外集会。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81岁的拜登呢，由女儿阿什利介绍进场。他擦拭着眼泪，向举着"我们爱拜登"标语牌的群众挥手致意，而且他含泪微笑着对人群说："我爱你们。"拜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总结。
Guess what? Putin thought he'd take Kyiv in 3 days.
拜登说："你猜怎么着？普京认为他能在3天之内占领基辅。"而3年之后，乌克兰仍然是自由的。当我就职时，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他们没有注意到，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我们将继续努力把人质带回家，并且结束加沙战争，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拜登任内面对的几个最大的挑战都是国际性的，这就是俄乌战争、美中竞争以及以哈冲突。不过拜登现在最重要的使命是为副总统哈里斯助选，他称赞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是保护美国民主的最大希望。拜登发出了号召，你准备好投票支持自由了吗？你准备好投票支持民主和支持美国了吗？让我问你，你准备好选卡马拉·哈里斯和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了吗？在拜登讲话结束之后，哈里斯也走上了舞台，与他拥抱。事实上，哈里斯在拜登发表演讲之前就向他公开致敬，夸赞他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有非凡领导力的总统。哈里斯说，乔，感谢你历史性的领导，感谢你一生的服务，为我们的国家和所有人，我们永远感激你。拜登被迫退选之后，哈里斯取而代之，接过了竞选总统的火炬。不过呢，仅有火炬是不够的，仍然需要拜登的群众基础，所以与拜登互动呢至关重要。老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也登台亮相。
Thank you all so much. There's a lot of energy in this room, just like there is across the country.
希拉里说："这个会场里充满了活力，就像全国各地一样。美国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之努力并且梦想的事情。首先，让我们向拜登总统致敬，他一直是国内外的民主斗士，他把尊严、正派和自信重新带回了白宫，他展示了作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意味着什么。感谢乔·拜登一生的服务和领导。"那么作为民主党的大佬之一呢，希拉里的最大目标应该就是尽力让民主党利益最大化，所以呢，抨击共和党是必须的。他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拜登把尊严、正派和自信重新带回了白宫，拜登的前任是特朗普，这里呢，希拉里没有指名道姓，但是矛头呢是指向特朗普。本次民主党全国大会是从这个星期一19号一直开到星期四22号。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呢，是通过竞标获得主办地资格的，和他竞争的城市还有亚特兰大、纽约市和休斯顿。值得关注的是呢，芝加哥地区是全美国最大的巴勒斯坦人社区之一。开头我们也说过，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头一天，抗议者就在场外集会，抗议加沙战争等等议题， 还有巴士呢，把来自全国各地的活动人士都载到这里，在大会期间举行更多的抗议。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民主党大会召开，拜登、哈里斯、希拉里登台展示气。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贸易关税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前总统特朗普8月14号在一场以经济为主题的竞选集会上重申了自己对新关税的承诺。此前他还承诺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在8月16号的经济政策讲话中批评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对话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博士和加州发展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廖教授，其实关税啊到底是否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是否会伤害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这个问题我们从2018年美中第一轮贸易战开打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了。当时也是说这个其实经济政策会有滞后性啊，这样的政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可能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够证明。那已经实践了这么多年了，数据是怎么表现的，是否能够明确的证明某一种结论呢？
是的，我们知道关税的贸易政策就是欺商权，就是伤人七分，损己三分。那我们这个至于说这次川普从2018年这个关税政策到底影响多少，我们可以从短期跟长期来看。短期的话，我们看到一个经济期刊的这个基本研究是毫无悬念的证明，关税是负面的影响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那至于说我们看长期的影响来看的话，美国 GDP 每年大概因为这样子价格的升高减少大概0.2%，那资本存量每年减少大概0.1%，就业减少大概是14万个工作。那换成家庭影响的话，那过去的关税上涨相当于美国平均家庭增税625块。那另外关税也造成产出的损失，还有收入的下降，还有消费者选择的损失。所以说其实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损失肯定是更大的，不过就是也可以看到说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像川普所宣称的就只有惩罚到对方的一个国家，美国消费者其实最后是也是承担部分的一个这个成本。
不过我也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特朗普的白宫经济顾问啊，他是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典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啊，一贯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反对关税。但是他却认同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他认为面对其他国家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关税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了。李少民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我觉得我比较认同，比较有道理，但是我不会说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唯一能够这个让中国稍微感觉到得改变一点行事方式的这个手段，别的手段都不灵光嘛。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不能够孤立的谈一个纯粹的古典经济学，在纯粹古典就关税绝对不是好东西嘛，那就是两败俱伤，这个就是脑子一想就想明白了的事情，是吧？那么但是它不是那么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全球贸易情况下完全开放，完全是自由，就是或者说零关税或者低关税，那么另一个国家它可以用举国之力来这个先把自己的国家关起来，不让外国跟它竞争，然后发展某一种产品或者某一个市场，比如说这个汽车电池啊、高铁，或者说光伏能源，或者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用这个国家的实力、全国的实力来帮助这些行业，来扶持本国的行业，然后呢用本国这么大的市场不让外国竞争，很快的降低成本、单位成本，然后呢再拿出它的成品打败全世界所有的同行。 那你可以说我就这认了，我就在美国高高兴兴的每天都用中国的东西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首选，对吧？这是一个政治考量，你说我们不讲政治，不讲政治不行啊。所以关税本身不是目的，而且关税本身不是说为了让生活让消费者更便宜，就那样的话我们要什么关，我们根本不用做这个嘛，对吧？所以关税对外国特别是这种不公平的大国，只有中国符合这一个条件，它不仅是一个举国模式，政府本身像公司一样让全国跟着它运作，而且它的国家很大，它的现在的总产值按购买力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关税当然它是有必要，它唯一能够这个它的，因为当时我们不要忘了2018年说关税的时候，我们叫做是希望中国做出制度性改革啊，做出根本性的改革，而不是说你取消一些这个像美国这个倾销产品什么就完了，是吧？那个时候的当时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真正搞市场经济，政府退出这些，不要做举国模式。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说明，我就坚决不改，他就是这，所以两国越来越僵持。那么实际上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同意这个芝加哥教授的说法，因为你只有用关税的办法，可能是唯一还有点效率，还有点这个效果的去遏制中国举国模式。当然长远看来，美国也或者说其他国家也还做的事情，就是说它要逐渐脱钩才行，这都是关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对话李少民博士和廖启宏博士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神隐三周后首现身，习近平见越共总书记苏林后徒留更多疑点。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9号上午在北京迎接访华的越共总书记苏林，这是习近平三周来唯一的公开活动，破除了此前关于他中风甚至党内政变的传闻。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历次神隐都引发诸多揣测，反映中国一人独裁体制的不安感加剧。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上任不过两周，越共总书记苏林首次出访就选择中国。据中共官媒央视直播报道，为迎接苏林的车队，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实施严格管制。苏林抵达人民大会堂时，除中国孩童列队欢迎外，习近平也随即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央视在人民大会堂外的转播画面虽切换各种不同角度，但全程都以远镜头取角，几乎没有带到习近平或苏林习苏会的特写画面。不管是双方在人民大会堂内的对谈，还是共同出席签字仪式的场合，都是大远景或示意的空景，明显有违摄影专业，引发外界议论央视不近拍习近平的背后原因。习近平神隐三周来，网上分传各种关于他生病中风，甚至在八月初北戴河会议期间惨遭政变的谣言甚嚣尘上。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谣言不消停的关键在习近平一人独裁、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让中国的政治局势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庄家颖说，
甚至邓的时候权力也没有那么集中，有些领导人时不时不出现，外界不会有那么大的猜测。现在是因为权力完全集中在习近平身上，所以外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特别关切。
在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指出，过去三周网络刚一传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控制了习近平的传闻之后，人民日报8月9号 随即刊登张友侠撰写的长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文中提及习近平、习主席超过20次，敏感时刻澄清谣言和表忠意味似乎浓厚。孙国祥告诉美国之音，
他发表公开文章来表态支持习近平，就想要澄清流言或者展示中共高层的团结跟稳定了。这种公开表态支持领导核心，其实是中共内部的重要政治仪式。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表示，苏联此行也符合阮富仲生前所提出的竹子外交理论，以及越南的外交政策就像竹子般柔韧而睿智，对各国合作欢迎，但不抱团，也不选边站。杨一奎说
Bamboo Diplomacy 的外交路线将会持续啊。最明显的近期的案例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拜登访问了越南，习近平也访问了越南，俄国总统普丁在6月份的时候也访问了越南，这些都是竹子外交与越南战略自主的展现。
杨一奎说，中越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虽距离2014年发生的越南排华暴动已10年，但直至去年，新加坡智库的民调仍显示80%越南人并不信任中国。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庄志伟的报道。神隐三周后首现身，习近平见越共总书记苏林后徒留更多疑点。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日向岸田不连任，分析称他让日本立足天下为中。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14号宣布将辞任首相，其政治遗产中的对华政策受到关注。有观察认为，岸田文雄为日本留下的政治资产不亚于安倍晋三，而抗中因素使他把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到近年来的高峰。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陆阳。岸田文雄呢，是在2021年9月成为日本第100代首相的。后来呢，他也迎接自民党政权安稳执政的黄金3年。不过期间呢，自民党内也是风波不断，加上国际局势水系万变，岸田的执政过程也充满了挑战。许多专家认为，现今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尤其是面对以中国为首的中俄朝的威胁，以及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担忧。对于岸田文雄3年政治遗产中关于外交与安全的评价，成为各界评估下一任首相的重要指标之一。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是高度评价岸田文雄。他称，岸田文雄虽然没有像安倍那样提出宏观而且引领当代国际局势走向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但是呢，岸田文雄坚定而笃实的实践方式是把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到了近年来的高峰，而这些背后是围绕着抗中的因素。那么许多施政让日本在国际天下为中的铺陈上呢，是登上了全球的高度。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
而在防卫战略上增加反击能力，以及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2%，使得日本成为维持印太稳定的一个要角。此外，尹锡悦总统有效改善日韩关系，展现美日韩联防抗中，补全了东北亚以往所欠缺的防线等等。
曾经代表日本外务省派驻北京，并且担任过日本众议员的黄学馆大学现代日本社会学部副教授村上正俊也认为，岸田文雄在安全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使日本拥有了反击能力，这是日本战后安全政策最大的转变，而且也更是对印太局势越发不稳定以及对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的一种回应。他说呢， 美国的拜登政府也高度赞扬岸田政府在安全领域的成就，因此呢，在四月份邀请岸田作为国宾访问了华盛顿。前安倍晋三智囊、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名誉教授岛田洋一呢，对岸田文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岸田任命的外相一个呢是林方正，他说林方正呢是媚中派，那么他之后的上川洋子呢只会念稿子，根本这些都是外交灾难。岛田洋一告诉美国之音说呢，当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威胁日本说，如果你们参与分裂中国，也就是说与台湾友好，日本人就会被拖下火海。对此呢，岸田文雄的反应是过于软弱而缓慢。而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说呢，岸田出身于重视经济的红池会，面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岸田启动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是超越传统安保的划时代的施政，
全力配合美国的对华政策，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确保供应链安全，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些举措呢，显示出岸田对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一个戒心，以及呢日本希望通过自主创新来应对中国挑战的决心。
关于未来岸田文雄卸任之后日中之间的关系，该领域专家谢文生说，无论日本下一届首相是谁，根本问题呢还是在于中国能否放弃民族主义式的战狼外交。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向凌的报道，日向岸田不连任，分析称他让日本立足天下为中。感谢宇宙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环节内容选播，婚姻性党，党管婚姻。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结婚率低，生育率低，中国人口危机继续加速。有报道说，为了提高中国人的生育率，习近平决定亲自指挥中国人的婚姻。路透社做出了相关报道，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环节，婚姻性党，党管婚姻，由主持人齐孝天播报。
报道说，中国已起草了一份法律修订草案，准备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该草案将使夫妻登记结婚更加简单，而申请离婚将变得更加艰难。此举引起了网民的抨击，并成为周四最热门的网络话题。中国民政部本周发布的这份旨在建设家庭友好型社会的草案征求公众意见。在中国人口连续多年下降之后，政策制定者正努力鼓励年轻夫妇结婚生子。在以前的法律中，结婚必须在夫妻双方的户籍所在地办理。拟议中的法律取消了对结婚的地区限制。草案说，离婚将有30天的冷静期。在此期间，如果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他们可以撤回申请，终止离婚登记程序。一位网民在微博上写道，结婚容易，离婚难，多么愚蠢的规定。该评论被数万人点赞。官方数据显示，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今年上半年中国结婚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9.8 万对，降至343万对，为2013年以来最低。结婚通常被视为生孩子的先决条件，这得益于一项广泛推行的政策，其中包括要求父母出示结婚证才能为婴儿登记户口并领取福利。除此之外，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许多中国年轻人因担心工作保障和未来前景而选择单身或推迟结婚。结婚和离婚本来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涉。但是对于无处不在、万事都管的中共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是不让人容易的离婚。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